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讲到撒母耳记上，很快的把整本撒母耳记上讲完了。那么聚完会之后，有弟兄给我一些鼓励，说是这样讲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能够给我们看见一个全面的印象。但也有弟兄姊妹们觉得，也有人反映说这样讲太快了，好像得不到什么。我想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你事前有没有照着圣经的进度来，这一切来先读一遍，或者如果你不能先读，希望你回去以后能够再复习一次。所以今天我们试试看，我们再要试试看能不能把撒母耳记下，这是不讲所有的，讲十八章，看能不能讲完。那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阐讲，讲到一些关于做王的问题。我们知道神设立大卫做王，我们可以说撒母耳记上一半和下一半分别在哪里呢？就是头一半可以说是大卫准备做王的时候，所以他里面经过很多的考验，其中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一直被扫罗所追杀。虽然他被撒母耳高立做以色列全家的王，但是却被扫罗不断的追杀。那么撒母耳记呢，就看见他真正做王的情形。如果大家以为做王是更容易的话，好像前面的苦难已经过去了，先从苦难后来进了荣耀，大卫应当已经一帆风顺做王，那我们就大错特错。因为我们可以说，当在撒母耳记里面叫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卫的苦难远远胜过他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十倍的苦难增加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明白一个属灵领袖他所遭遇各样的痛苦、各样的危机和各样征战的时候，我怀疑有没有人在正常的心态里面会羡慕或者自告奋勇来做一个属灵的领袖的。如果你以为他这个掌权的领袖，或者你会喜欢做领袖，但如果真正明白神所要的领袖是怎样一个背负十字架、接受一切痛苦磨练、好加他的生命，真正看见让神掌权是怎么样光景的时候，这样一种首领，我相信一个人的正常的头脑里面都不会喜欢，甚至应该害怕。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印象呢？觉得他比他在撒母耳记上的情形更加的辛苦，他又和扫罗家不断的征战，他不仅外忧忧患，等到他真正做王的时候，还要把以色列的民心收回来。不仅这样，他在自己国家里面儿子和儿子相争，他的宫位里面许多的事情，而且他的将军中间也彼此不和睦，甚至他最后被自己的儿子追杀，他也有各样的试探，他也不能胜过这些试探，他等到失败了以后，他才更多仰望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大卫在这些情形里面就显明了一个做王所必须有的生命，而且虽然有的生命，神还没有放过他，把他越来越炼净。我们可以说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卫充满了试炼。那么弟兄姊妹们，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分野哪里开始呢？这里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撒母耳记和撒母耳下之间的分别就在于扫罗死了。那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一读了就发生困难，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读到扫罗的死法和撒母耳记下两个死法不一样。有多少人读到圣经有这个问题的请举手，好吧，我们看一看，很快的啊。读到撒母耳记上30章31章的时候和撒母耳记下1章发现里面不同的请举手。我可以知道多少人读了圣经啊，有没有人发现撒母耳记下31章和撒母耳记上不一样？1章没人举手吗？没人读吗？好，那我必须讲一讲啊。那么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下31章里面，附带我问一下，有多少人努力试了要读圣经的？有几位，感谢主啊。不然叫我里面觉得很没有响应，我就担心到底我们节目单是不是写错了，没有写出来还是怎么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撒母耳记下31章是怎么回事呢？那里记载说，当扫罗被非利士人杀败之后，他就落了单，他没有地方再逃，他也被射中，弓箭所射中，他不能再活，他就在那里要求他所拿兵器的少年人把他杀死。他的理由很简单，免得他落在那些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手里。但是那个少年人不敢，因为他是一个大君王，而且他没有勇气。 那么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少年人看他死了，他也自己伏刀死了。但弟兄姊妹，撒母耳记一开始就有一个亚玛力少年来向大卫报信，他报的信却不是这样情形。他说我从山上面逃过来，看见许多人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也死了。他问大卫，问他说怎么死的呢？报信少年人说，我偶然我到了基利波山上，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你看啊，有战车马兵紧紧追他，他回头看见就呼叫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亚玛力人。他说，请你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我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想到这件事情，到底扫罗是死在自己手里，还是在亚玛力人手里呢？那里你看撒母耳记下31章记载，当扫罗死了以后，他们就来把他的头割下来，把他军装拿掉，把挂在偶像庙里面。弟兄姊妹，到底扫罗怎么死的？也许这个不是太重要，因为就是他没有死透，亚玛力人把他杀死。他的动机和原因是在哪里？照他口上所说，是为了看他不能存活，但是可能这根本他的目的是为了到大卫的面前能够讨功，能够得着大卫的赏赐。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大卫是一个真正的君王，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他并不以个人的得失和个人所受痛苦放在优先，他只顾虑到神的名誉，顾虑到以色列家的荣耀，顾虑到这个君王，这个扫罗，虽然他这样逼迫自己，但是他却是一个受了膏的人。弟兄姊妹们，大卫从受膏一直到做王当中等了很久很久。上次我们说过，如果扫罗不死，大卫不想要做王。要多少年，神已经高他做君王，但是如果扫罗不死，他并不急于做王。一等等了十几年，也许20几年。但弟兄姊妹们，当那个少年人来向他报信的时候，那个亚玛力的人弄错了，他以为大卫会欢喜，结果你看他的结局。他一句话说，你怎么敢伸手加害耶和华受膏者而没有惧怕？他也曾经启示说，断没有人肯伸手加害耶和华受膏者而无罪的，所以他把那个亚玛力人杀死。但弟兄姊妹，这里你就要看，叫他看见，不管那个亚玛力人是真的杀了扫罗或者没有杀了扫罗，他的心却不尊重神的受膏者，却不尊重神的名誉，却不尊重神的荣耀。大卫把他照着自己的罪，自己口里所承认罪，把他杀死是公义的。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来，扫罗家已经瓦解，他们没有君王，大卫应当很容易做王。但大卫，你知道他心里一面非常忧伤，他为了约拿单和为了扫罗写了一首歌，叫做公歌。这些公歌是那样的称赞神的荣耀，那一个他的哀歌是调写在亚撒尔的书上，留在记录里面。另外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行动非常谨慎，他并没有说因为扫罗已经死好了，我可以做我的太平王了，没有这种态度。他在凡事上求问耶和华。我们读一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们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此后我们一起来读哈，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上一次我读的时候，有人建议说，你读，请弟兄这边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当中讲一点话插进去，让翻的人可以快点翻到啊。那么我现在把这插的话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读了。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弟兄姊妹们，大卫上犹大上希伯伦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是非常谨慎小心跟随神的引导，所以他先问神啊，我可不可以回到犹大去？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大卫因为逃避扫罗的关系，他流落在非利士人之地，非利士王给了他一个城邑，但是他知道如果要做王一定要回到他的百姓中间去，他却没有随便，他求问神，我上犹大的某一个城去可不可以？得到神说可以以后，他还不是自作主张去哪里，他就是说我该上哪一个城，他在求问神，神告诉他你当上希伯伦。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说出大卫跟随神的谨慎， 大卫如果是个真正君王，刚才我们也讲了，他就要在凡事上面让神做王掌权在他的心里面，这是大卫做王的秘诀。好，大卫就做王上去了。大卫的责任是什么呢？当他被高作希伯伦王，在希伯伦王被高作犹大王的时候，他头一个责任和负担是要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联合起来。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扫罗死了，伊士波设就是扫罗唯一所留下来的儿子，却因为这个亚尼尔的扶持而做了以色列家的王，在北国。所以有人也说，这个南国北国的分裂，到最后的分裂是无可避免，因为在扫罗时候已经开始分裂。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的责任和他的心愿是叫神的儿女能够联合，他也最后做了联合国王国的君王。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在以色列家全家做王33年，一共是40年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要把以色列统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头一个有征战，是用武力把他统一的。第二个呢，是要收服以色列家的民心。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两方面，你看大卫怎样处理。那个时候当他们分裂成两国的时候，亚尼尔是伊斯波色的元帅，大卫这里也有个元帅，是这个约押。弟兄姊妹们，这里你要看见，当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虽然扫罗家已经没有权势，但是还维持一个君王的局面。大卫家在那里开始慢慢强盛，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家和扫罗家征战日久，扫罗家越来越衰弱，大卫家越来越强盛。你看这里举了一个例子，那里神的儿女中间彼此征战，这是以色列中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有一件事情，约押和亚尼尔，这个名字都很难念啊。亚尼尔和约尔他们就在一个池子旁边碰到，畸变的池子旁边碰到，就一句简单的话，一句小小的事情，两军打起来。大卫折损一个大将叫亚撒黑，缺少了19个人，但是扫罗家一下死了几百人。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两个国家征战避免不能避免的。有时候我们今天看见教会中间神的儿女弄错了，也好像在那震惊，不再为了建立神的国，而是彼此增进，实在是可惜的事情。那么大卫没有办法从这个局面里面跳出来，所以你说大卫不争多好呢？他虽然不愿意争，但是没有办法不争。但是感谢神，有一件事情他知道，神儿女的心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虽然一面外面的征战好像不能避免，但是大卫的力量却用在团结神儿女的心。从几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在对于扫罗这件事情上面，扫罗和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杀死，大卫一点没有喜乐的态度。所以你知道，那个征战竞争虽然不能避免，但大卫的心不一样。他为了扫罗，为了约拿丹可以作歌，刚才我们讲，并且把他们尸首收起来，收敛起来。那你还可以说这是做在表面上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们，等到有一天北国那里起了内讧，伊斯波斯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君王，全靠亚尼尔一手把他拖住，但是一不小心一句话，两人一言不合。这里有一段滑稽的事情，当亚尼尔要来见大卫的时候，大卫就给他个理由，他说你把我的妻子米甲送来，他就借着送妻子米甲的名义来见大卫，要来跟大卫谋和，要来跟投降大卫。你知道这里我就说，大卫和约押中间有很深的过节，因为亚撒黑是约押的弟弟，给亚尼尔的人刺死了。所以当亚尼尔要来投降大卫的时候，约押并不在这里，他不知道他们谈话什么东西，但是他来的时候，他里面就许许多多的怀疑。等到亚尼尔回去之后，约押就在后面追上去说，有一件事情王要秘密奏告你的，要你奏告要告诉你的。他就约尼尔就完全没有防备就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跟他握手，要跟他和谈，因为既然已经投降大卫了。但是约押却一把揪住他的胡子，把他杀死。那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个，北国失去了大将，当然不能再打这个仗，伊斯波色很快的也被他的下属谋杀在床上面。另外一方面，大卫心却更加伤痛。你看这里怎么说，我们读一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这里怎么讲？ 第三十一节，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啊，何竟向与外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你不要忘记，杀亚尼尔是约尔也在旁边。大卫为了公义，没有一点隐瞒，指责他的罪。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我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约押是大卫的大将，很多人以为亚尼尔来投降的时候，大卫并不真的接受他投降，还是征战的灵，还要约押去想个办法把他杀死。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影响多大？如果人家以为亚尼尔来投降大卫而被刺杀的话，以色列没有一个人肯归罪大卫。所以你知道约尔好像做了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却差一点闯成大祸。他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差一点叫以色列国家进行更重的分裂。那么一直到大卫真正的为了亚尼尔哀哭的时候，人才知道亚尼尔之死，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死在约押手里，并非出于王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做君王的有苦说不出来，人家误会他，以为他使得奸计，以为他心怀二意把亚尼尔杀死，他都没有地方辩论。弟兄姊妹们，作为属灵领袖，要常常忍受许多人无聊的攻击，而且还不能辩论，没有法子辩论。这是属灵领袖所接受的待遇。那么底下大卫怎么说呢？38节，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大卫所看见的是亚尼尔这个人是以色列人中间 做元帅的。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喜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换句话说，大卫受辖制，他虽然做王，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照着神所有的命令来管理。为什么？因为在他周围的人不是那样顺服神的带领，在他周围的人没有像大卫一样做王的身量，也当然不能让神来做王，更没有一个态度让神在他心中掌权，把个人私欲放在一边。那么你看最后约押的表现，所以最后他还是失败。约押跟随大卫一路都得胜，一路都得胜，最后还是显出失败来。那这个是后话，我们暂时不提。那么当约尼尔死了，亚尼尔死了之后产生的结果，另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伊斯波色他失去了 保护，结果就两个人把他杀死，在他床上把他杀死。他们又以为报了好消息，来跟大卫讲报好消息。大卫说，从前有人杀死扫罗来向我报告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这是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的话。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去向你们讨他，岂不向你们讨他流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这样的表现真正是做王的态度，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把他带到国家的治理上去，这是做王一个最了不起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大卫慢慢收服了以色列的民心。所以第五章我们来读，这第五章很重要一章圣经，虽然经文不长，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第五章我们要读这里要读两三段圣经啊。第五章以色列众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33年。好，我们再读第十节、十一节和十二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 扫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我们再读十七节，腓力斯人听见高大卫做以色列王，腓力斯人众人就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了宝帐，腓力斯人来了，布站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斯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力斯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比拉星，在那里击杀腓力斯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呢，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星。好，以后又一次得胜仗，神从桑树面走过，把腓力斯人打败。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读这三章圣经，这三节圣经，这三节简单的事实里面说明什么？头一段我们看见，当撒母耳高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个君王的身份已经定了，但是神让他等候，让他在那里学习，让他在那里经过许许多多的试验。上次我们算过一个题目，扫罗做王40年，那大卫30岁做王，而大卫受膏的年龄恐怕是个童子，可能只有17岁，13年的时间他在那里接受扫罗的迫害。而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怎么说，他们的长老说，当初扫罗做王的时候，待我们出入的顺利，他虽然没有真正做王，但是在实际里面带领神的儿女征战得胜。那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真正神所立的君王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到了有一天，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全部归向大卫的时候，大卫才开始真正做全以色列全家的王，做了33年，不是他自己取来的，那一个荣耀不是他自己得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也说，耶稣自己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靠着神的呼召和神的安排。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尚且你可以说他是征战得来的，但是以色列全家做王却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定规，而是出于神的拣选。这里怎么讲呢？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这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所有服侍神的人应当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里第12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因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什么时候会有属灵的复兴，就是神祝福他的仆人，用他的仆人来传扬神的话，而神的心儿女心受到感动，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了复兴。但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有看见神的祝福而不明白大卫的感觉的话，他迟早会落在失败里面。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他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为着他的百姓的缘故。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一方面来讲，神的儿女需要一个领袖，但做领袖的人却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因为神要他的祝福他的百姓，所以才坚立他做王。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许许多多人喜欢自高自大，自己起来做王，我有多了不起，我能够怎样怎样，弟兄姊妹们迟早都要倒下来。只有那种明白说，神立他做以色列王，不是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以色列百姓的缘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